妹主日平安。那今天我们再次又回到《使徒行传》的信息。那刚才我们志明长老已经祷告了，我们正在传讲有关斯蒂凡的正道，特别他在受逼迫当中他的辩解。那斯蒂凡正在向控告他的人证明什么？你证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主。那他不是单单用一些虚无的理论、虚无的道理来讲，他乃是用神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作为来证明。各位，神的话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证明，他在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整个以色列历史历代的那个作为啊，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人扭曲了历史，因为不认识神，但是圣经很清楚的把我们带回整个历史的根基，历史的解释就是神的儿子为人类的救主。但是我们知道，当斯蒂凡要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他就面对很大的敌对。那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怕各位只有认为说这是指2000年前发生的事。那我们要知道，这斯蒂凡他所面对的逼迫，在今天所有愿意要放胆清楚传讲这耶稣的福音的人，他们也都会遇见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文化，在每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斯蒂凡的时代是这样，我们的时代也是一样的。所以当斯蒂凡他宣称耶稣是世人的首领，世人的救主的时候，当时人怎么敌对他，今天我们的社会也会同样的敌对我们的。为什么？所以各位要知道，因为基督的福音本身是与人的自满，与人的那种伟大的观念相抵的。所以各位，你要问我们，人真的伟大吗？人真的能够救自己吗？人能够带领自己吗？各位，当人兴起很多的领袖来带领他们的时候，很快你就会发现，那就成为了一种巴别塔的文化，巴别塔的时代。各位还记得在创世纪11章，那当人类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怎么说？他们为了要宣扬人的文明、人的伟大，他们说我们一起来造塔造城，然后塔顶通天。现在我们常常看到这些 skyscraper， 对不对？高楼建筑，哇，就代表了人的伟大、人的聪明，对不对？就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上帝马上就是变乱他们的口音。对，一旦他们的口音变乱的时候呢，讲不通，你马上就分散了。然后分散，就然后你到东边，我到西边，你建立你的国家，我建立我的文明，然后开始人类就有战争出现了，对不对？你攻打我，我攻打你，那都是人要高举自己，要救自己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战争，他的结果就是造出很多偶像，对，最后毁灭自己的。所以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怎样？他们行不义，阻挡真道。所以神任凭他们，你们不把这位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感谢他，神任凭你们。然后慢慢人的堕落的灵性，就为自己造出人啦、昆虫啦、动物啦、走兽啦来拜。继续这样任凭的时候，你们的顺性很自然的男女相爱的也变成逆性，在性方面就变乱，就各种的罪就一个一个做出来。神就让你们自己要证明自己的伟大，证明自己能够救自己，让你们自己去做。 放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人根本不能独立，人根本不能救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先要知道，当我们在讲摩西的故事，摩西是预表基督，基督为救主，基督为首领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说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人根本是渺小，人是按着这个神的形象被造的，没有上帝你怎么能够存活？你连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人不是伟大的，人也不要就我很自满了，我很够了， self sufficient， 自给自足。我告诉各位，你知道吗，人要自满要自给自足的结果呢，他会做的是什么？他就去占领别人的国家，他去得别人的资源。一个人你看，如果他要赚很多的钱，当他要绞尽脑汁赚很多很多世界里面的钱我全部要赚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当他这么做他赚到的时候呢，旁边很多的人就变成贫穷了，没有钱，全部的钱跑到他一个人身上，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富豪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看到很贫穷的人越来越多。那你看到一个国家来用到全世界很多的资源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很多贫穷的国家就出现没有资源，对不对？连油都没有。各位，你会看到有这样的光景，这个就是资本主义 capitalism 所带来的问题来的。那你说哎呀，资本主义不好，那我们用共产主义好不好？共产主义呢，什么国家把人民的钱全部收回来，然后每个人分啊，每个人拿2000块，要不要啊？今天每个人有赚1000块的人很开心啊，现在没有人赚1000块了，那拿来每个人很，但是每个人拿2000块好不好？每个月都会有啊，一直到你死，这样做的时候好像很公平。我不要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带来贫富那个差距很大，每个人同样分。这样做的时候呢，国家很快败落了，每个人就拿一样钱，努力做工的人也拿2000，没有努力做工的人也拿2000，谁要做工？对不对？人哪里还会上进？人哪里还会要发明？对不对？要把这个人，上帝放在人里面的那种创造性的本能要发挥出来，没有，就是拿着2000块天天很舒服的这样生活就好了。所以这个也不可以。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各位，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当然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一直在想办法要解脱人类的问题，但是人的方法、人的思想、人的意识形态是不能解脱我们，反而他越要高举某一些的人做出来的思想不回到圣经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就是现在我们看见在世界里面现在的结果。人的理论、人的哲学、人的经济学、人的社会学，其实根本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只是用这些学问暂时维持这个世界，真正的解脱是不可能发生。然后这样的思想意识形态有时又会掉入不平衡里面。为什么？各位，为什么不可以？人不是很聪明，人不是很厉害吗？人能够发明飞机，能够太空学把人送到月球，你看人的医学叫人活到80多岁90岁还不会死，对吧？那不是很好吗？还有 internet 虚拟世界什么都造出来。亲爱的朋友，你以为人真的这么厉害这么聪明？这些东西呢没有办法解脱人。因为什么？因为人的罪，因为人堕落离开神。所以当人有这个罪不解决的时候，他越聪明有聪明的犯罪。所以现在这个时代这网站的犯罪、各种高科技的犯罪越来越难抓，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得到的，当我们在一边高举人类讲到人的伟大的时候呢，一边这个人就变得越来越恐怖，这个世界越来越恐怖。人越聪明结果就是越堕落，所以天地都要废去，新天新地是真会再次带来基督神的儿子要永远作王的事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整个人类历史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这个，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要成为人的首领，人的救主。当这个世界继续走向灭亡的时候呢，这个信息，福音的信息要更清楚、更快、更迫切的被传扬。所以今天牧师带完这堂之后呢，那就到槟城去，再一次兼顾那边的教会、那边的信徒。各位要记得，神的话要继续这样传扬。但是各位要知道，你要传这个话，这个唯独基督的福音呢，是有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会逼迫我们，这就是现在斯蒂凡面对的事情。逼迫他的不是一般的人，是犹太领袖。那犹太领袖指控斯蒂凡说什么，各位回去之前第六章的信你们就会知道，指控他，他召见圣殿，他召见神的律法。其实各位，你有没有知道，比这个圣殿更伟大的，比那个带来律法的那个摩西更伟大的已经出现了，但是他们认不得。其实我们问这些犹太领袖，他们真的很在乎圣殿吗？他们在乎圣殿，为什么他们不能从圣殿里面的形式仪式里面认出这些所要预表的将来要来的基督？他们很在乎律法吗？其实他们不知道神赐律法是叫人知罪，所以转向神的救赎。我们守律法为自满，为自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问他们真的很在乎圣殿、很在乎律法吗？其实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为什么在乎圣殿？这个圣殿做得很辉煌，我们就坐在这个圣殿高位的，所以人看到圣殿就要尊崇我们。人读律法的时候，谁最厉害背律法，谁最会就讲律法的道理，然后呢，我们守律法的，人要读律法的话，我们这是律法师，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你问，其实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牧会这么多年，你越来越认识福音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个道理，真的人啊，都是为自己的，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名声，为自己的理想，很少人真的为了主，很少人真的为了主的教会。但是人不要承认的，你说没有，我们为了主啊，牧师，我们为了主的教会，骗人的，你骗人的。因为当神叫你顺服在一样事情，是与你的利益不相称的，你不会做的，你不会舍去那个你的自己，跟你的利益有相冲的，跟你的理想有相冲的，你不做的。其实每一个在教会里的人都说为了主，为了主的教会。但是各位，这个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知道耶稣为救主，耶稣也为我们的首领，带领我们的。在我们说我们为了主，为了教，我们有没有回到主的道？然后我们回到主的道，考究了，读了，明白了，不是单单留在那边，这个道教我怎么顺服他。所以最后如果你顺服的那个举动、行动，那个心意没有出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就是一种死性、死板的信仰。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神把他的道给我们，教我们活出基督，基督怎么顺服父，我们怎么顺服基督，基督怎么爱教会，我们信基督的人怎么爱主的教会。 这是主给我们的话，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随己的，连传讲神的道的人随从主，不是随己。所以我们每一次听到的结果呢，一定问我的己是什么，我的己，我自己要的。每个人的己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钱，有些人是孩子，有些人是有一些理想，有些向往，有一些地上暂时的梦想，每个人的己不一样啊。有些人的己是自己的方法，我现在认为这个方法，有些人的己是自己的时间啊，都是一个己字来的。耶稣为救主，耶稣为首领，我们一起看神的话。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翻开神的话一起看七章的信息呢。我原本是七八节一起这样读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七八节这样读的话呢，太多内容了，所以我就缩短了四节五节。这样我们读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多思想好不好？上一回我们读30节到34节，那今天我们其实是要读35到38节，但是我们回去34节好吗？因为有一个连贯，34节斯提凡的讲道当中正在讲有关摩西的事。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喊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跟谁讲？跟摩西讲，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各位看到吗？我们的神是救赎我们的主，他要救赎他的百姓，拯救他们。为人的解脱呢，不是要多增添有一点聪明或者改善自己的行为，人是需要被拯救的，因为我们属灵的光景是奴隶来的，奴隶，神的百姓在埃及做奴隶，我们生在世界就是为奴隶，对不对？有些人说我住得很好啊，吃得很丰富啊，生活得很舒服啊，为什么你说我是奴隶？你是生在奴隶的光景，生来的，不是你愿意的，我生来要做什么就做，但是灵性整个属灵的光景是奴隶，奴隶来，圣经是这样讲。你说很好啊，但是你一没有钱的时候呢，你看你整个样子没有稳妥，没有自信，你一得不到人的爱，得不到人的肯定，整个感觉说、我没有价值，我做东西没有人在乎。对，你一失去健康的时候，你惧怕的不得了，因为你就是现在靠一个短暂的健康、我现在健康可以吃可以喝可以动，对，你一胃口不好的时候呢，你看整个人都谦卑下来，真的是这样。其实你们知道，没有上帝的人，他们是奴隶的光景。圣经是讲这个为奴的需要被拯救的，绝对不是一点点小小的成就然后夸耀自己、我可以这个可以那个，绝对不是。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我这些年传讲福音的时候呢，我发现人最大的捆绑是什么？骄傲。骄傲，什么是骄傲？有些人把骄傲当作是一种态度啊，他讲话很骄傲。你看，不是，真正圣经所讲的骄傲是一个人不需要神的骄傲。你跟他讲耶稣 Thank you No need 就这样，他跟你很礼貌可以讲 Very polite No need， 这个东西骄傲。我跟各位说，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到无论多成功多有名多有钱的，像亚伯拉罕像大卫这样一样这样的人，神不但在圣经里面纪念的是基督，也纪念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真的谦卑。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救赎，我一生要的就是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对不对？其实整本圣经有纪念这个，这样的人才是真有自由真的蒙恩的人，神纪念他们。圣经有我们上帝的故事的时候，也有这些信心伟人谦卑在他们神面前的他们的故事。 所以神说，我实在看见他们的困苦，听到他们悲喊的声音，我下来拯救他们。所以神差摩西去拯救他们。所以摩西是谁？我说过，摩西是整个以色列最德高望重的先知。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他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里面救出来，然后借着他颁布律法、诫命、律例、典章，然后在整个那个旷野建立会幕，叫神的百姓能够在西乃山这样朝见神。然后40年之久，在整个旷野有各种的危险啊、仇敌啊、毒蛇，这个神的仆人这样带领他们。所以呢，摩西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眼中是最伟大的先知来的。但是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摩西只是人。他的重要在哪里？他的重要就是他是预表那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救主耶稣。所以这些旧约人物的伟大，其实是要预表最伟大的那位。所以整个圣经是转向指向最伟大的那位，他的救赎、他的带领。所以我们看35节，35节，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可以看到吗？摩西怎样被气绝，如同基督将来来的时候被他的百姓气绝，所以不愿意被他带领，不愿意被他审判。所以这个就是人的固执。我们人的固执呢，其实已经彼此杀害、彼此残害、彼此讨厌，但是还是不要来到那个拯救我们的神。他的审判说我是罪人，我不接受，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要一个人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呢，相信方法，相信很多的这个人的一些道理，但是不需要他，不相信他。其实 这个是人真正的罪。我跟各位说，在审判的日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哦，就杀人，这个人哦，强奸人哦，害人、偷人的钱，所以这些人被丢进地狱。其实呢，在审判那天呢，所有被丢进地狱的人，是他们拒绝神的救恩的人来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你杀人、你害人、你偷人的东西，这是要被审判，对不对？那这个罪有没有被赦免很重要。所以没有被神罪没有被赦免的灭亡，你要到永远偿还你罪的那个地方去，与神隔绝，这个就是地狱了。这基督教的一个很中心的信息啊，这个今天讲这样的信息也是人很辛苦的听了，但是这是事实。35节，看第二，我们讲了，再读一遍，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为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然后这里说，神却，你看神做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各位，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了，今天的主题在这边，神差遣摩西为神百姓的首领，做神百姓的首领，做救赎的 ruler and deliverer， 对不对？ ruler and deliverer， 这个两者分不开的。当摩西拯救了他的百姓之后，他一定要在旷野里同时做他们的首领，带领他们。所以基督从世界、从撒旦的手中拯救我们之后，结果是怎样？完了，不是要成为我们新生命的主、生活的主，在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细节带领我们做我们的首领。所以今天有人说我要耶稣来救我，但是做我的首领 no， 我可以，这个不需要太多，因为我不要耶稣来干涉我的生活，我有自己用钱的方法、教孩子的方法、安排时光的方法，这个不需要，
但是他来救我就好，这个呢可以，没有救赎是没有带领的，你们明白吗？拯救了之后一定有带领，你赐你新生活新生命之后一定带领进入新生活，新的带领。所以你被神拯救了，但你不把生命生活交给主，让主为首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问题一直在的地方。我们的问题一直在那个不解决，可能是你的钱财啦，或者儿女的问题啦，服侍啦，或者学生啊，常常有学业的压力。这些其实呢，你说为什么？哦，因为生活真的很压力啊。其实不是，生活无论怎样压力，就同在的，在那个时期的问题当中，也救你们出来。但他救你重生你之后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救你的那个方法，就是叫你把主权交给他，把你的想法你的方法交给他，对，交给他，让神的道成为你走出来的那个方法，指引你的那个道路，这个是神要救我们的。所以我刚才一直说的，对，我们如果学习神的话，神的道，我们不是单单喜欢那个神的道里面的知识，喜欢怎么解经，解了经的结果呢，让他为首，让他为主，明白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跟从他，那这是我们学习神的道的结果，被他引导。但是我们看到，这不是从埃及出来的百姓的结果，他们被拯救，到了旷野之后，他们违背摩西，向神造反，所以大多数他们是倒闭旷野的，所以拒绝基督为首的，他们的结果是很狼狈的。拒绝基督为首领的，其实也是拒绝他的救赎。我们继续看36节，这人领百姓出来，摩西，对不对？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各位看到吗？这个埃及红海旷野40年行奇事神迹是为了什么？难道为了大家现在也去开红海啊？对不对？不是，你要证明其实摩西是那个差来给以色列的拯救者。各位，这边我顺便讲到，我们圣经所讲的这个奇事神迹是什么？那奇事神迹呢，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把说，如果我昨天发烧了，然后有人为我祷告，然后我今天好了，这个叫神迹。哎呀，神迹发生了。或者我要找工作一直找不到，哇，有人祷告，哇，工作来了，就有人打电话给我，哎呀，神迹发生了。各位，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讲神迹。我们要回到圣经真正他讲神迹的意思，奇事神迹，神借摩西做的，现在不是单单发烧好的这个事情而已，这是一个完全反自然原理的，天变黑的，这个河变血的，对不对？红海开起来，然后在旷野里面天天有玛拿从天上降下。其实这位，今天你哪里看得到这些东西？但是那时候神真的借着摩西来做，为的是什么？要证明摩西是谁，因为将来那位从神而来的基督，他也要同样甚至做出更伟大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神迹奇事。所以当我们讲奇事神迹，英文说 wonders and miraculous sign， 这个字 sign 是一个表记，要证实这个人是从神而来， it's a sign that he is the one， 你们明白吗？这个奇事神迹的用意就在这个地方了，绝对不是说，哦，摩西当时候行神迹，耶稣来行神迹，所以我今天也要来行神迹，叫瞎眼的开眼睛，死人复活，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看这个也是
历史历代，也尤其是现在新的一代基督教出来的时候呢，很多追求神迹奇事这些，他们一直提倡的这些东西，要瘸腿的起来走路啊，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如果今天这样的反正常的奇事神迹一直发生啊，你去一个特会里面，哇，真的就这样发生的话，那我问各位，摩西的出现还有没有意义？耶稣的出现还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了，耶稣做啊，所以呢，耶稣做，我今天也做，他是昨天、今天、永远都一样。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圣经叫这些伟人特别的时代行出这样的神迹奇事的那个用意。所以我曾经给各位解释过，圣经里面有这样很反常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出现呢，是在三个时代。这位记得，如果有一些你的基督教朋友问说，哦，我们今天也要行这样的神迹，你要跟他说，其实这样的反正不是发烧好而已，腰痛哦，给人按手一下好，就不是这个。我们真的讲反正常的，其实三死人复活，对不对？那种不可能发生的，甚至这个以利亚拿他的衣服打了河水，河水就开的那种事情啊，就三个时代。第一，这种东西是只有在摩西的时代，摩西，然后还到他们征服约书亚，征服迦南，你们记得约书亚叫日头停住的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啊是排山倒海的神迹来的，对不对？因为为什么那时候摩西是要颁布律法的，你们明白吗？那律法对整个以色列是多么重要，那是整个旧约圣经他们的内容来的，这个托拉。所以呢，摩西没有行这个，为什么我们还几千年还一直在读这个律法来干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一，这个一百年这个摩西约书亚这个时代很重要，颁布律法时代。另外一个呢，差不多一百年的时光，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是要建立整个先知系统，先知规模。所以这个 prophet, the office of prophet, 先知，大先知将来要来的就是耶稣，对不对？所以从以利亚跟以利沙之后呢，很多的先知以赛亚先知啊，耶利米先知，但是为首的以利亚跟以利沙先知以他们，所以他们是行了何等的神迹，所以他们是神的先知。所以先知一讲的话我们就要听了，这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如果他们没有行这样的神，你会听他们讲吗？连亚哈王都怕他，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等人是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神是这样才许可的。为了 It's a sign, 你们要明白。之后哪里有哦？你看耶利米天天叫火降下来，不是犹太人国还把他锁起来，对不对？哦，他一直埋怨神，神啊，为什么叫我这样辛苦呢？那他也叫火下来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明白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是神迹奇事什么时代？就是耶稣跟使徒的时代了，对不对？我们主耶稣当然了，对，造天造地的那位，从无变有，他来就是行在水上，死人复活，这些做出来之后呢，使徒也要做，因为使徒耶稣升天了，耶稣的道，对不对？耶稣的教导全部就使徒要讲的，使徒要写的，不然两千年下来的话很乱啊，你信这本经书，他信那本经书，对不对？我信巴拿巴写的，他信那个保罗写的，谁要懂？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另外那个一百年，就耶稣跟使徒时代是很重要。使徒行传慢慢走到后面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什么神迹了，保罗被锁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们一定明白，就这个三个阶段呢，是这个特别的阶段，神让神迹奇事不可想象的，从好像从无变有那种排山倒海的反正常的神迹行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为了要证明那个时代神要高举的职分，然后呢，很重要，那个职分所预表的那位基督。这个跟你们特会的医治特会，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去过， 那些，各位注意听，你们在那边看到哦，有人的脚哦，好像长短呢，哇，祷告了，慢慢伸出来啊，不懂是不是他离格门解脱一下啊，伸出来，还是他啊，有人祷告他就那只伸出来，我们不懂，我们不能说没有，这个 OK， 见仁见智，这个是有，但是你的脚断掉一半了。伸出来有没有？没有，有的话你跟我讲。有的话你跟我讲，没有这样。你去这种医治特会什么，很多的这边痛发烧好起来，或者有时候你听到有人哇祷告哦，死了起来哦，心脏暂时停播 ，cardiac arrest 啊，半个小时，医学也有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哇没有心脏跳动。就忽然间哇人在旁边祷告祷告哇起来哇复活了、啊、这样有，但是不懂他刚才有没有死。但是呢那种像拉撒路死了四天尸体都臭了，然后你叫啊活起来，没有，从来没有发生。有的话你跟我讲啊，有的话我跟全世界的新闻是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呢我们读圣经每一章每一节那个章节要解释的很重要，然后呢整本圣经你要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要看甚至神迹奇事的时代，神做那件事情的用意，整个神的心意在整个历史要做的是什么，其实圣经是要这样明白要这样读的。你单单你一章一节你很难讲，但是你要系统性的了解整个，单单你讲 miracle 是什么，这个就是我现在改革你们可能明年慢慢一个一个给各位教导的东西，一个主题一个主题里面呢，其实你们要怎么贯穿圣经来理解，不然的话这个拿这个经文那个拿那个经文，然后又给你看一些现象，我们大家很快很容易呢就被这样的东西欺骗了。所以这些都是其实神的话很清楚都有讲的，我们不要被这些暂时的那些现象啊，或者什么神迹特会弄到糊里糊涂这些东西啊，那所以我已经解释了啊。那三十七节我们看三十七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各位，所以旧约已经有讲这句话了，对不对？那各位，摩西是谁？其实在以色列人眼中，他是真的信心伟大的，一个信心伟人，也是伟大的先知。但是我刚才说，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是一个软弱的凡人。我们也知道，摩西在他服事的尾端，他就遇到以色列没有水啊。在旷野干渴，就四十年前他在从埃及出来带领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时候神说你用你的杖打那个磐石水就喷出来，那四十年后就新的时代带领的时候呢，又遇到一样的情况，这时候神说你不要打，你吩咐水从磐石出来。哇，摩西就生气，这些以色列他就神的这句话他就没有用杖就打了石头打了磐石两次，对不对？然后水还是出来。你要知道好像那个神迹其实是有，但是神不喜悦了。神说你没有在我的百姓面前尊我为圣，因为我所叫你吩咐的你按着你的怒气你的血气你用另外一个方法啊，水是出来了，但是神没有被荣耀，对不对？不遵照神的话做也可以有神迹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不是说外面的神迹有出现啊，就是神所喜悦的。你要遵照神的话，这是重点来的啊。所以呢，因为这个摩西不能进这个迦南地，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晓得摩西也是凡人有软弱，但是我一直强调说 为什么摩西是在众人当中是这么伟大的先知？因为他是预表那个最伟大的祭司基督，那个最伟大神人中间的中保的 great mediator， 对不对？摩西站在百姓跟神的中间为百姓代求。今天比摩西更伟大的基督在宝座的右边为我们向父神代求，有没有？最伟大的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今天我们是罪人，但是也是义人，对不对？为什么义啊？你看你自己哪里有什么东西是义的？其实都是基督他在地上顺服的一切，然后在十字架上归给所有有信他的人，把这个义，他顺服的义归给我们。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也问一个问题，弟兄弟们，我们看到摩西的例子的时候呢，我们顺便问，那一个人需不需要完全才能够侍奉神？当然我这样问的话，大家都知道不是嘛，对不对？我们每个都不完全，然后神也使用我们，我们都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不完全当中，我们被神呼求，然后也服侍他。但是即便是这样，你要记得，被神呼求服侍他，虽然这样的人不完全，但是愿意向完全行。所以你们到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对不对？像，但是一直要望着效法基督，完全向着完全行，愿意在你的服侍当中继续学习基督，效法基督。但是我们要晓得，因为摩西的例子，我们也顺便思想，当我们服侍越久，越有恩膏，被人重视的时候，特别要谨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有时一不小心我们会落入血气，有自己的意思。所以各位，我们看有很多信心的伟人，圣经里面其实不是他们在初期被主呼召的时候呢跌倒的，他们都是被主呼召服侍一段日子，我有很好的经历，有很好的一些服侍的名证，也很多的懂得神的话了，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一不谨慎然后跌倒，对不对？我们看到摩西的例子，谁的例子？大卫的例子，大卫也是到最后，对不对？但他服侍的，当然 他在他中期已经稳坐王位的时候呢，就跟别示巴犯了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然后彼得也是跟从主3年半之后呢，忽然间在最后主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的那个自义的心就显露出来，自我唯一的心。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呢，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你知识也不多，经历也不多，各方面很多也没有证据，所以呢，你谦卑是很自然的东西。但是你也慢慢站在人前，懂得也多，证据也多的时候呢，那就是要很谨慎的时候。各位要为牧师祷告，各位要为教会的领袖们祷告，为有时候你自己信主很久的，也有一些经历看见的，你要为自己祷告，这是牧师给各位的劝诫。我们看到连摩西这样的人都会跌倒，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跌倒是神的恩典了，那神的恩典，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就必被升高。然后第38节，我们来到这个尾端，38节有很多我们要思想的话，一起读好吗？38节最后，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各位，这里都是在讲摩西他的整个的生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伟大的工作。各位，首先我们看这处经38节很多内容，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 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各位，这里首先强调什么？两个地方，地方性的强调，在哪里？旷野，然后第二西乃山，在这里神对他说话。这里要强调什么？这里要强调，就是现在攻击斯提凡的人是，哇，这个圣所他糟蹋了，糟践了，对不对？那所以呢，他们一直崇高那个外在很辉煌的圣殿，人手所造的圣殿。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神向摩西显现说话，与他同在的地方是在哪里？在旷野，在西乃山。那不是一次两次，40年之久。所以呢，不是圣殿，乃是什么？乃是神与谁同在。所以其实要预表什么？新约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说了，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对不对？所以圣灵居住在这个圣殿里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人的生命来的，你多么的，你看到旧约的圣殿，哇，这么伟大，这么荣耀，为什么一直建圣殿？建，其实这个就是圣灵的殿，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啊，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很荣耀的，这是很重要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点啊。所以呢，不要被落入那种观念。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你可以自己在家敬拜神啊，绝对不是啊。有众圣徒要相聚的地方，所以我也很看重我们很实体的相聚啊。在这个地方，神与我们说话，与我们相会。但是各位离开之后，还是神与你们同在，对不对？然后第二呢，这里说神对他说话，有没有？你们看38节，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对不对？对他说话，这句话对他说话，不要这样读过哦。我跟各位说，各位今天，希望神对你说话吗？希望不希望？每个人都点头啊、哦。但是我告诉各位，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神对我说，你快点起来逃跑啊！快点，你盖住你的耳朵，不要听他讲，太危险啊！神对我说，今天我常常一听到这句话很敏感啊。神对我说，告诉你什么？神对我说，告诉你什么啊？你从那样的教会、那样的教导来，你停止这样的话，停止。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已经在圣经都说了。就是这么简单，都说了。所以任何的人呢，要听在圣经以外那个很独特的、很神秘的那个话、那个声音，然后跑到山上、跑到旷野要听的话，很可能他听的不是神的声音，是鬼的声音。因为圣经说，撒旦跟他的使者也装着光明的天使，那特别这个光明的天使一定是他要假造光明，对不对？所以有声音来，不一定是都是从神来。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读圣经不是太认真，也不是太重视，也不去考究，但是一直要有一些很亲身的经历，或者听到一些很神秘特别的声音，他有这样的私欲、哦、你们明白这是一种私欲来的，有一种这样的私欲来追求的时候，有一天他的耳朵出现声音。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我会听到、因为以前不懂，一直追求这些，然后被怎样的灵影响，然后这样的。我说你现在回到圣经，好好思想神的话，不要再追求那种声音。以前你的牧师带你什么祷告山、什么山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在那边跪下来4-5个小时，你有没有问过你求的东西是什么？你的欲望跟堕落的天使是很配合的，你们知道吗？所以这种东西呢，叫你不成形，就做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是现在，所以这样的经历的人一回去读圣经是会睡觉的，因为那个灵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所以呢，一神的到来听不进，看不了，想不到这个神的话里面的那个声音，我跟各位说，如果你在圣经里面你听不到声音，已经没有声音给你听了，听不到神的声音，你不要再，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借着圣经完整带出来了。你要听神的声音，一定要借着这本圣经所启示的神的话。所以有些人不读圣经，或者乱解经，这些都是因为你乱解的时候呢，也是另外一种声音就进来，所以很危险，然后还有什么？有些人呢，读了很多圣经，很多圣经啊，读了很多圣经的话，但是不懂得从圣经里面来听到神的声音，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你从圣经的话读了，对不对？这个字句，但是里面有经意，主说我的道就是灵，所以你读了所以读圣经不是你马上我有这个问题就翻开，或者地干开起来圣经这样读这样读，你看这整本圣经的道有一个系统，这样已经明白，对不对？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的美意，大概懂的。但是有时候真的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你也可以找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的有一些经文，全部很综合的这样。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不是不读，也不是乱解经，也不是读了圣经，但是呢，神的声音是什么？实际的情况的那个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不太掌握。所以，当你读圣经，但是不懂得听主的声音的，你的信仰就会失去那种真实性，失去那种实际性。所以在牧养人的时候呢，好像很奇怪，好像不懂得抽出经文，不懂得从听了他的情况，从经文里面拿一处经文在他的情况能够应用。所以有一些人是很弱，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弱，就过度的考究圣经，但是他的整个与神的交通，然后从圣经里面领悟那个今天为首带领他的神的声音，那个地方很弱这个是。那你说为什么这么弱呢？其实很多理由。第一，可能他祷告不过祷告不过。第二，可能他跟主的跟人在一起，人对，因为你有圣灵，他有圣灵，你有他的，他有他的经历，你读了圣经，神的话听了，你一定要过肢体生活，你要跟群众在，摩西是跟百姓在一起，所以当你没有一直跟主的子民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不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了。所以你有神的很多的话可以背诵经文，但是呢，那个经文跟人的生命的情况接上的那个地方很弱。所以为什么牧师说你们要过小组生活？为什么主日生活？主日完之后呢，你们与彼此交通的时候不要讲足球什么这些还是衣服什么这些可以讲啦，我们不是不可以讲，但是问题是整个的过后跟人之间对人的生命有意思，真的愿意要彼此牧养你有这样的心一出现的时候呢，很奇怪的，你读的经文跟你跟人的情况自动会结合起来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讲圣灵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初代教会，你们天天在一起掰饼，遵守使徒的教导，对不对？这个实体的那个相聚在一起的。师母每次问牧师，为什么你要给你的命这么苦这边又牧会，那边又跑到马来西亚，这边又要去。我跟他说，我说如果我没有接触这些人我的信息不会来。你们知道吗？我一下飞机我一看到主的子民他们跟我一讲话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了我就知道今天晚上要讲什么信息了，或者透过电话还是什么。但是你人没有到，很难做主的事工的，你们了解吗？所以你要建立一个教会，你 teleconference 你 teleconference 受洗可以吗昨天我们刚参加一个婚礼 teleconference 来结婚宣布你们为夫妇，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实体的接触？那实体一接触，连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他的语气，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的痛苦，你马上就知道主安慰的话就会来。各位，所以这个呢，不是人的智慧的东西，你们要了解，人的智慧是完全是没有神的道，然后呢，就是完全想一个方法来安抚人的一些情感啊，这些东西跟你有神的道，然后跟众民在一起，然后喜爱教会，喜爱众人，跟众人一起服侍当中，你所得到的圣灵的感动，你得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读神的话，也同时也听得到神的声音。所以我是真的很综合的跟各位讲这个东西了，愿主帮助众人。然后第三，我们一起看，然后他是与我们的祖宗同在。那为什么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与我们的祖宗同在，这个就是讲到什么？所以神的话是经得起考验，世世代代的。为什么我们要读教会历史？有一些人呢，不管教会历史，哎呀，500年前人什么不用管，我们今天圣灵充满就好。他们那时候也被圣灵充满，我今天也被圣灵充满。各位，这样不行的。你要知道，曾经感动信心伟人，比如说马丁路德啊、加文这些人，曾经感动他们的圣灵的工作，借着他们做出的一些圣经注释这些东西，跟你今天你如果接受当时候圣灵强烈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你也要接受当时候的圣灵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今天你要参考，你要知道的。所以神的话要在历史里面成就出来。所以呢，为什么你读了神的话，你要参考历史？因为人呢，也可能有一点扭曲偏激，也可能有的。他现在解经的时候呢，望着自己的时代，比较受现在的文化，因当时候没有 internet， 现在有，所以他受现在的时代影响。所以你要看，当你讲神迹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有看50年100年现在灵恩运动起来的那种他们的解经法，他们有他们的说法，他们也抽出圣经的话，但是你要回去改革家几百年前，甚至圣奥古斯丁，这些人怎么看神迹的，这些一定要明白。那方言这些东西是他们怎么看的，这些你没有参考的时候呢，你就单单被现在30年、50年的东西来受影响，你就以为是，因为都听的是这样的东西，你的环境也是现在这样，所以这样你就会错解神的话。所以理解吗？所以我现在一句一句讲啊，很重要的每一个字。然后呢，第四，活泼的圣言，最后这句话，对，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神的话不但是圣洁的，教我们分别为圣，更重要是什么？这里强调的是活泼 living words。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怎么领受主的话，那对我而言呢，主的话是活泼的，在三个时代的人读是真实的引导，我这个时代人读一样的也是一个真实的引导，下一代我的孩子读，下一代人读，哎，也是在他的情况真实的引导，明白吗？所以呢，他是活泼本超乎历史的，对不对？ Timeless truth。 所以历史历代成就的神的话也是永存的真理。所以那在历史来讲是活泼的，但是呢，现在在我们不同情况，现在这样一样的时代，这个人身上遇到不同的事，不同的情况，也是活泼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各位注意听，解经的一个 integrity 啊，解经的一个要素，就是你先把作者的原意讲出来，作者写那出经文的原意，但是这部经文是活泼的上帝的道，在各种的情况能够应用出来。所以为什么保罗讲道的时候呢，他把神的道讲，就叫我们归正了神的话，然后呢，之后也要借着神的道来教导众人，劝解众人，读者众人。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劝你，责备你，安慰你，每一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你们明白吗？所以神的话要有这个功效的，很活泼的。所以你们在听一篇讲道的时候呢， 不但我解释那个字句，但是很活泼的，有时候我的话里面有劝解一些人的，有时候有责备一些人的话，有些有叫你要分别跟这个世界的东西要分别的话，这个呢是在一篇活泼的神的话的讲解当中是要带出来的。所以有些东西是各位这样参加崇拜，这样我给各位解释讲解这些东西，你们一定知道。现在你看，我单单在讲这个斯提凡要被熏到的讲道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内容？活泼的，当我面对这个群众的时候呢，圣灵透过这篇道给我的来讲解。你看犹太人为什么反斯提凡，他们高举律法，考究律法，背诵律法，但是其实他们根本看不见神，听不见神的。因为原来律法是叫人知罪，然后结果叫人仰望神的救赎。那你仰望了救赎之后还要怎样？还有要被带入神活泼的引导，活泼的引导。所以呢，在神的话放在心中的时候呢，是有感动的。所以这一点呢，是那些考究背诵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没有的东西。但是对斯提凡来讲，看整个历史，整个神的作为，一直到今日今天，哦，都很清楚。他把活泼的圣言带出来，当初神把这个活泼的圣言赐给摩西，接着摩西赐给众人，今天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认真的学习神的话的结果呢，结论是我们得到救赎，第一。第二，活在他的首领活泼的引导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结论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你把很重要的话你给我们讲解。在这点上，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但是主，你是赐下那个话语的，所以你的话语本身是全备的，也是活泼的。借着你的道，我们知道我们天天被拯救，天天被带领。主，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你也是我们的首领。主，我们感谢你。愿主借着你的话语，叫我们的心意被夺回，归向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